各位弟兄姊妹好，我是周同培弟兄。让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相信这句话吗？谁会不会对这节圣经有问题呢？真是没有问题吗？我倒有一个问题，我要真实的请问诸位，有没有可能牧人的生命会变成羊的生命呢？耶，你们不是说没有问题吗？请回答我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真的有这回事吗？牧人的生命如何可能变成羊的生命呢？有没有可能呢？我怕在我们中间已经信主的人对于所得到的救恩太轻忽了。我要再问一次，生命的改变有可能吗？人真的能得到神的生命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哪一样更难呢？是要叫羊得着牧人的生命难呢，还是要叫人得着神的生命难呢？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怎么个得法呢？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主在这里所说的话，他的严肃性和他应许的伟大。很多人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从前在圣经里面，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，这也是他的问题。他问说，怎么可能呢？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官，是个大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主耶稣跟他讲重生的道理，他听来听去也不明白，接二连三地问说，怎能有这回事呢？怎能有这回事呢？我们也许觉得比他还聪明，我们懂得重生的道理，人得着了神的生命，但是我们没有仔细考虑到这件事太过于奇妙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突然今天有人告诉我你能够得着神的生命，你能相信吗？我自己就可能信不过来。这么大的事情，神的生命成了我的生命，我也要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要叫人信服，不然他以为你是在讲天方夜谭，怎么可能呢？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以前，没有人得到过神的生命，从来没有这回事，听都没有听过，想也没有想过。旧约的先知们想看却没有看见，到了新约，保罗就说，这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然而这些事情竟然临到我们身上了，我们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糊里糊涂得救了，糊里糊涂成为神的儿女。有时糊涂一点也不错呀，糊涂的人会早一点得救。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要懂得神的工作、神的计划和神最大的礼物，神自己的生命要给我们，那我们对福音的观念、对救恩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先谈谈亚当。亚当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亚当在伊甸园里，神给他一个应许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。伊甸园中有两棵树，一棵叫生命树，一棵叫分别善恶树。我问你，神盼望亚当得什么？当然是得生命树了。生命树预表什么呢？神的生命。这就是了，我们强调的重点是神的生命，倒不是永生永死的问题，是生命的性质的问题。但是撒旦来到伊甸园里引诱夏娃，蛇对女人说了什么呢？蛇就对他说，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，你就如神，能知道是非善恶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正如神是一个引诱。假如亚当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怎么办呢？真的就如神了吗？其实撒旦给亚当和夏娃的资料是不准确的，因为那棵知识树只能叫人知道善恶像神，不是各方面完全像神，所以女人上当了。她看见那树的果子悦人的眼目，好做食物，她以为吃了就能像神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人被造原来有个特性，就是愿意像神。所以正常人的愿望是这样，撒旦就利用这个心态对女人说，吃了就能像神，能知道是非善恶。但是我们反过来说，知道是非善恶并不一定是像神。今天我们有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太知道别人的是非善恶了。知道是非善恶不会使你像神。如果你的生命是神的生命，你一定像神。神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，好叫我们像他。
亚当犯罪了，以后旧约的发展，神拣选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发展成为以色列族，以后以色列人又失败了。其实历史不断重演，从亚当身上那个背叛神的性情已经发展到每一个人身上。所以主耶稣来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神叫我们得的他的生命，才能叫我们完全的改变。当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之后，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。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创造人最初原始的目的。亚当失败了，但是神对人并不放弃。从预表来说，神为亚当、夏娃用皮子做衣服遮盖他们。我问你，这皮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从一只羔羊身上来的。在亚当还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有一只羔羊为他死了，他的皮子遮盖了亚当的羞耻。所以从预表上说，这一只看不见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原来这个生命的道路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。现在我们要看两件事情，说明主耶稣怎么样叫我们得生命。第一，就是道成肉身；第二，就是死里复活。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道成了肉身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回到主题，神怎么样叫我们得生命呢？这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。首先，在神的计划就有一个道成肉身的意念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什么是道成肉身呢？我愿意诸位知道，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，这就是道成肉身。人因为犯罪的结果远离了神，又因为犯罪的缘故，当神来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就害怕躲避神。今天假如神在我们面前显现，我们都不能够存活，因为神的圣洁、神的公义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当不起的。今天我们是平民化了，从前我们中国老百姓，不要说什么天子来了，就是几个三品的官来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街上站立的，都要回避，那个不过是人间的荣耀。神这么大，亲爱的朋友，我还要怎么解释我们在神面前站不住这个观点呢？所谓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穿上一件衣服为服出巡，还不是穿上一件好看的衣服，穿上一件比较平常的衣服，把他的荣耀藏起来，藏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这就是道成肉身了。旧约里面就是这样。三孙的父亲叫马诺亚，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他说，不好了，我们要死了，因为看见了神。旧约里面每一个人看见神的使者，他都觉得说，祸灾，我要灭亡了。以赛亚是不是就这样说呢？他说，祸灾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坐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所以你看，圣经里面一再说明神向人显现，人当不起。保罗也说，他要劝人叫他知道神是可畏的。神极其可畏，神接近人的办法就是用道成肉身，他让主耶稣穿上人的衣服。你看这个方法好不好啊？我想我们平常的人没有一个人想到这个方法，我们再也没有想到神竟然会做这样一件事情。他找到一个器皿，把宝贝放在里面，他找到一个人而住在人的里面，称他做救主耶稣，父神的生命却在他里面。以赛亚书说，他无家型美容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枯槁，人看见他也不尊重他，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是谁嘛。恐怕人间最大的奥秘、最大的谜莫过于耶稣基督了。这个木匠的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因为神坐在他的里面，他就是道成肉身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而这个显明是经过道成肉身的步骤和手续将父神显明出来。好比我们把一个非常强的能源放在层层秘密的容器中间，还是会有放射性出来。主耶稣生命就是这样，父神一切的荣耀怎么样卑微藏在耶稣基督里，还是从他肉身中间照射出来，照射过去了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他说，亲手摸过这生命，亲眼看见，亲耳听见，现在又来传给我们。这位耶稣基督何等的伟大呀，这样伟大的一位神成为卑微的神，住在世人中间，33年半，没有一点点的夸耀，没有一点点的宣扬， 他来就是要来做人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反过来说，我们不会做人的。不要以为我说这句话是开玩笑，其实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行。如果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连做人都不会。真的，我年纪越大越觉得我不会做人。我不是说很圆滑、很会讲话、很会处事就算是会做人，我的意思说，我不会做神要我那样的做人。我看见自己的诡诈，看见自己的软弱，看见自己何等容易灰心啊，何等喜欢计算别人，自以为意，我真的不会做人。而主耶稣来就是要做人，所以他在父亲木匠约瑟的家里安安分分过他童年的生活。在他还没有公开传道之前，人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，这就是道成肉身。他本来与父同等，但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。第二，神为了救恩预备了第二道手续，就是死，就是十字架。第一个是道成肉身，神把自己的生命装在肉身里面，现在时候满足了，人已经看见神儿子的生命，下一步走上去，神就要把它破碎，让那生命的力量从肉身里面爆炸出来。我问你，假如神只能把他的生命放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，对你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那些跟过耶稣的门徒，他们虽然羡慕他们的夫子，却没有办法真正的像耶稣。假如神只能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人的里面，对众人有何好处呢？我实在也说不上来。我不晓得在听众中间是否有人学生物的，你培养细菌就长出很多毛毛来。我太太从前在某一个大学里面做生物实验，她每看见一个烂苹果就称赞它真漂亮，我实在不能忍受。我不太懂得生物，但是我知道怎么样发面。从前人用一小团老面头用水泡开，和在面粉里就会发了。现在的人更简单了，买包酵母粉就成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假如主耶稣不能被打破，你我就都不能得救。神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分开来，成为种子，种在个人的里面。我们曾经讲过，为了我们的罪，主耶稣被交在人的手里，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使徒行传里说，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我们只想到十字架赎罪的功劳，没有想到给生命这件事，没想到十字架正好完成神的工作。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曾说，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呢？迫切这个字就好像穿上一件小衣服。神活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，一方面是最大的荣耀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这个肉身叫他受许许多多的限制，他巴不得脱下，好让他的生命再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面如坚石向着耶路撒冷而去。他知道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这么勇敢？因为他知道神的计划。但是他走以前告诉门徒什么呢？第三日复活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和十六章，他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话。他说，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，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。这句话有谁能懂啊？门徒都不懂。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，他说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，我去还要再来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门徒了解主去预备，所以有个地方将来接他们去，但是主说，我还要再来，如果我不去就对你们没有益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刚刚讲过父和子中间的合作，耶稣基督站在神儿子的地位，愿意降卑，愿意成为肉身，现在是子和圣灵当中的关系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所不能认识的，但是你们认识他。门徒们会觉得奇怪，我们怎么认识他呢？主说，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圣灵来了，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已经经过死而复活，从肉身里面出来，从此圣灵就能够执行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工作。这是神的计划，这也是复活的目的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到了，门徒们聚在一处祷告， 忽然在天上有大响声，圣灵来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，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好像火焰的舌头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有天下各处来的，有各处信犹太教的人，听见门徒用本国的乡谈和他们传讲神的大作为，他们就觉得稀奇。彼得就起来解释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醉酒，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实在就是神照着他的应许差遣他的圣灵来了，我们就是这事的见证。圣灵来了，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主说，世人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。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，而门徒们是首先认识圣灵的人。以后圣灵的时代就开始了，就是教会的时代，人一群一群的得救。主耶稣说，圣灵来了，要我们个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圣灵来了，在个人心中说话、做工、行事，指明人的隐暗，借着知识、智慧的言语，借着各种神迹奇事，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中间。现在就是在圣灵的时代里了。救恩的计划和圣灵全然发生关系。救恩的计划，这位三而一的神没有一位能够不参与的。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因为圣灵已经降临了。人怎么会得救的呢？一开始我们讲到神怎么样能够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。主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。怎么得法？圣灵来了，圣灵叫人得生命，他住在我们里面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而这位神儿子今天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得着圣灵，有圣灵印记的人就是属神的人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的能力。圣灵来的时候，人的表现就是悔改。彼得在五旬节传完信息之后，底下的人说，真是扎心啊。彼得在说话的时候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，当彼得说话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不被神的话光照，3000人得救了。以后神把彼得带到外邦人哥尼流家里，他正讲到，圣灵就降下来，他们悔改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说起方言来。彼得说，他们跟我们一样了，救恩不再是犹太人的专利了。他回到耶路撒冷，结论说，这样看来，神也赐给他们圣灵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救恩怎么来的？神伟大的计划，三位一体的神在其中都要做工，按着时候一步一步将救恩实现在我们当中。以后彼得出去传福音，他就是传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凡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得救。那么怎么得救呢？就是靠信心。圣灵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你不要以为你很难相信，你不要以为你用力相信信不来。我说信心是很容易的，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。现在我再告诉你们，更容易了，因为信心是在圣灵里面。当圣灵工作临到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了信心。其实你也不知道你的信心怎么来的。我太太得救可以说是莫名其妙，糊里糊涂。刚才我就说嘛，很多人是糊里糊涂得救的。他参加一个教会也很久了，但是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得救信主的，他也没有做什么觉知的表现和动作。就是有一天在复活节的时候，他们在公园里面有个晨曦聚会，他就是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，如果耶稣基督啊真是神的儿子，那么他一定复活，非复活不可嘛。他相信了，他的理智就这样通过了。我太太是一个非常有讲理智的人，她不是重感情的，她每件事情都要思想明白才能够接受。她既然是这样属于理性的人，所以她做的这个决定，你不要以为这是个小事。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，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。你心里相信，信什么？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你就得救了。刚才我说我太太是糊里糊涂得救的，这并不是说她不用理性，相反的，她用了理性，等到理性通过了，自己还不知道，就是这样已经得救了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他有一个经历却是他所非常诧异的。有一天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青年人练习讲道，这个讲员选了一个题目讲说神的爱，他的重点是说，这个爱不是一个感觉，而是因为耶稣在你的里面。这个讲员，这个年轻人所说的话是根据圣经的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这个爱，只有神有这个爱。所以 如果你要有神的爱，你就必须有神的生命。蒋元正这里呼召说，谁愿意接受这个爱，可以现在来请耶稣基督住在你的里面。哎，他就发现很稀奇，他说奇怪呀，在我的里面已经有神的爱。因为刚才蒋元大力地说到神的爱是怎么样的现象，那么他自己就问说，假如已经在我的心里有神的爱，这岂不是说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吗？那么我是什么时候请他住进来的呢？他是什么时候竟然没有让我知道已经住在我的心里的呢？他非常困惑，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。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很久很久，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得救的，好像一个人没有法子报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一样的难过。好几年他就自己说不上来，也不能讲给别人听，也不能叫人明白他自己是怎么得救的。但是他有没有得救呢？明明已经得救了，他有神的爱在他里面，是不是？他明明得救了，什么时候生下来的呢？没有人可以告诉他，所以他真是着急啊，好像一直拿不到一张出生证明纸一样。一直到很多年以后，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来讲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，他才明白，因为就在那个晨曦聚会里面，他相信神儿子的复活，就照着罗马书第十章，他已经得救了。照着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所说的话，他得着了生命，不是他自己去求来的，也不是凭信心，而是因为圣灵帮助他解开了他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问题。这个问题一过去，他就自自然然的能够相信。所以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心里信什么？信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，承认什么？承认耶稣是主。就是这样，一个人就会得救。所以我们回到最早我们的主题，怎么样能够叫人得着神的生命呢？一个人得着神的生命是可能的吗？叫羊得着牧人的生命是可能的吗？可能的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只要你承认他是你的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圣灵也要帮助你的信心，就在现在。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不知道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啊，谢谢你借着圣灵的工作已经把信心赐给了我，叫我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叫我能够看见神的计划，他要借着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罪的问题解决，又把神的生命分赐给我。我现在承认自己的罪，求你赦免，也求你借着圣灵住在我的心里，使我得到新的生命，就是神你自己的生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谢谢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
各位弟兄姊妹好，我是周同培弟兄。今天我们再要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下半节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所要讲的重点在于丰盛的生命。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？什么叫生命呢？生命就是神自己，生命就是耶稣自己，生命就是圣灵自己。这三句话我们都可以找到圣经的根据。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他自己就是生命。但是当我们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就表示说话的人有一个真实的经历。神的生命他自己无所谓丰盛不丰盛，他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当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丰盛，因为神进来了，因为耶稣进来了，因为圣灵进来了。当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满足。我们本来是虚空的器皿，但是因为神自己进来，而使我们有满足的感觉。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？丰盛的生命是满足的生命。前几次我们曾经讲过，人的生命就好像羊的生命，又孤单又软弱又孤注又迷茫，总而言之是虚空的生命。但是现在耶稣进来了，他因为信住在你我的里面。我愿意每个人都知道，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的爱有根有基。什么叫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？许多人不明白。常常我们传福音遇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出来给我看，我就信，是不是？你传福音常常会遇见这样的挑战，你怎么拿得出主耶稣来呢？既然不能，那么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住在你的里面呢？其实你一看信耶稣的人的脸就可以知道。从前我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们查经班常常接待过路的传道人来讲道，你不认识或者认识都没有关系，脸上都有牌子，你到车上一看，四围找找，那个脸上最有光辉最有荣耀最有慈祥的大概总没错。当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没有反应，你不可能没有感觉，你不可能没有变化，你一定会有经验，你一定会有把握。好几年前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冬令会里面做见证，遇见一个老朋友，他是我的球友，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。你知道他看见我以后，他说：某某人呢，我看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当然从前我们打球的时候火气大起来，常常吵架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严重到一个地步几乎动手，那时候我就奋不顾身扑上去跟他打了一架。那像这样的朋友，你说说看到底哪一个人脾气比较暴躁呢？所以他说你的脾气不一样了。我就开始跟他做见证，我讲到我自己信主以后的许多变化。其实这位朋友啊，他也是在球场上有名的猛将。后来我们带领他信主，他非常喜乐，他以后我听说也有很大的改变，人看见他也不一样了。在他刚刚得救的时候，他对一位传道人说：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信主以后就这么喜乐。他说：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秘诀，怎么样能够常常保持这个喜乐？其实保持这个喜乐不难，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。有一次我主持一个婚礼，这位新郎弟兄多年前我见过他一次面，也是我带他信主的。我带他祷告以后，就看见他涕泗横流啊，我就对他读两节圣经，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经过了好多年，他还记得这两节圣经，当时他就立刻说：圣经真奇妙，竟把我心里的感觉说得那么清楚啊。他一信主以后就充满了喜乐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基督徒得救之后的故事。我们有把握，我们喜乐，因为知道救恩的真实可靠。有一句航空公司的广告词，他说：我们飞机上的笑脸呢，可不是画出来的。信耶稣的人还有平安。什么是平安呢？有一位弟兄，他不大爱聚会，常常还要赌赌钱。他太太呢，主持每个礼拜五在家里的家庭聚会。到了礼拜六啊，
他就组织麻将聚会。有一天主日，他偏要出门，太太送他到门口一鞠躬，对他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他去看个朋友，出的门来，朋友又对他一鞠躬说：“愿你平安。”那么几个人对他讲愿你平安，他心里就发毛，今天怎么回事了？一面想啊，开车就不当心撞上一棵大树，他从车子里面摔出来，翻了个大跟头，摔了个头昏眼花，这一撞倒把他撞醒了。时间没过去多久，他回到家里来，家里还正在聚会没停呢。他灰头土脸，鼻青眼肿，溜进来坐在后面。太太看见他大吃一惊，他连连打手势，他口中连说：“平安平安。”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是真平安呢？平安是你和主中间的关系。从前没有平安，撞了车回到主的面前倒是有真平安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基督徒有真平安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与神之间有平安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那里的和睦也可以说就是平安。罗马书也告诉我们，因信称义就与神中间有平安。罗马书五章一节相合原文也是平安。我们这位弟兄，当他和主中间关系不对的时候，其实出车祸也好，不出车祸都没有平安。先知书里面警告说，那些人说平安说平安，其实没有平安。你不要以为那些穿着华丽开大汽车的人就有平安，如果圣经说他们没有平安，我就说他们没有平安，不管他自己怎么说。他们说的平安是建立在虚幻的感觉上，他们所说的平安只是心理作用，他们所说的平安是建立在金钱上面。那些去敬拜偶像的人都是心里没有平安的人，因为他们和神中间没有平安。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三章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但是接下去他又说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你有没有得罪过人呢？那个滋味不好受，他看见你就恨你，看见你就讨厌躲开，甚至咒诅你，那个滋味可真不好受。哎，我不是说你恨人的，是他恨你，你就不好受了。神如果不喜欢你，你会舒服吗？你说我们不是做了神的儿女吗？不错，儿女还是儿女，但是不蒙喜悦，关系还在，态度不同了。唯有那些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来到神面前的人，心里可以有真平安，这样的人才真会是你出你入都有平安。从前有一个不识字的英国人，听见传道人说 Peace of God， 意思是神的平安，他听得津津有味，但是他以为那个传道人讲的是 A peace of God， 就是一片神。神怎么能一片呢？他也不明白，但是他起来兴高采烈地做见证，感谢神，他说我心里有一片神， A peace of God。 好啊，这也不错，你有了一片神就是有神的平安了，失职不失职也没有什么关系， A peace of God 跟 A peace of God 听起来是一样的。圣经中讲的平安是耶稣基督的平安，你若要保守这个平安，必须让基督耶稣在你里面，并且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，你才有真平安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学会顺服基督，这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有大平安。我还没有信主之前，最大的羡慕就是信主的人有平安，但是我没有平安。那时候我做学生，第二天要考试了，我就没有平安呢。我看他们去查经，心中那么喜乐平安，如果我去查经，心中还是没有平安，因为我和神的关系还没有弄对。你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，地稍稍一摇晃你就没有平安了。你得救以后，地不管怎么样摇动你都有平安。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？因为你得到了丰盛的生命。你得救之后，新的生命进来了，和旧的生命发生冲突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这位弟兄啊，他有个外国名字叫做 Charlie， 他很前进，那是他没有信主以前。他穿裤子肚脐眼一定露在外面，他才19岁，但叼着个大烟斗。有人跟他传福音，哎，他有个妙招，他耳朵不好啊，用助听器，他把音量一关，你拿他毫无办法。他不爱听，他也在那里假装听的，你也不知道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救呢？但是他有一个姐姐是个基督徒，有一年冬天他把他带去了。 聚会的时候，他姐姐因为身体不好就呕吐，他坐在旁边呢，头一个反应自然的就是跳起来避开那些碎物。但是另外一面坐的一个姊妹却跳起来用她的衣兜把她接住，以后把她姐姐扶到房里面去休息。这位查理他心里面就自责，这些人无亲无故却不嫌脏，但是我反倒这样。他去看他，看见别人服侍，心里大受感动，因为他看见在神儿女中间的爱。他从前去印度教学习打坐，打坐到可以看见有个白光在他的额头中间，他们也讲爱。但是基督徒的相爱不在言语和舌头上，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。从此以后，他因为看见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真实而决志要信主，以后他改变了，烟斗也丢掉了，裤子全部送光，不三不四的唱片全部烧光，天天笑嘻嘻对人做见证。他说 God love me， 他说神爱我呀。以后他结婚了，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他的名字叫 Charlie 呢？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名字叫做 Angel。 信主的人神的爱在他里面，什么时候我们让这生命在里头顺着他的本性活着，什么时候神的爱就要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，人就看见我们里面有丰盛的生命。你顺着他，你就要看见神的爱有多大多么有力。什么叫认罪啊？为什么要认罪呢？为什么会犯罪呢？就是因为你一度不顺服他。有人问我，信主的人还会犯罪吗？是不是没有得救呢？我问他，你犯什么罪啊？他起先吞吞吐吐，后来说，我和我的弟兄过不去啊。我告诉他说，你已经得救了，因为你对于不肯顺服主自己有感觉。当我们经历两个生命起冲突的时候，已经证明有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是已经得救了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条件就是你要认罪，不认罪的人怎么办呢？诗篇32篇说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。你不要以为已经得救了就能胜过罪，你只有靠着耶稣才能得胜。许多人对我说，我不做基督徒则已，我一信主啊就要做个顶天立地的基督徒。有一位弟兄我们带他得救的，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二去那个学校里传福音，但是没有什么果效。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挪亚，他传了120年，只有一家八口得救。你想还有什么人传福音效果比他差的？但是事实上神的工作在其中，神安慰我们，我们传福音不是没有果效吗？正在几乎要灰心预备收摊子了，我们向同学们发传单，结果从电梯里面走出来一个同学，走过来看热闹，想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顺手给他一张单张啊，他满口答应就来听福音。后来他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信主，得救以后光景非常好，早晨读经，晚上祷告，例会从来不缺席，这样子大概有9个月。但是我却有点担心，我不晓得他是否真的得救，因为你知道真花会谢啊，假花却老是怒放。好，有一天他不来聚会了，我去看他，他满口属灵的俗语，说神的美意本是如此，跟我讲了一大堆。他讲什么事情呢？后来我总算弄懂了，原来啊，他心目中的女朋友给人抢去了，而且抢走的是个弟兄。这位弟兄就软弱了，不肯和弟兄和好，他也不聚会，也不祷告，也不读经，他说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们来聚会的时候最好是两个两个来，不要三个人同行，要么就两个，要么就四个。不过感谢主，这位弟兄后来恢复，我听说他的属灵光景又慢慢好起来。在这个故事里面你就知道，单是靠自己的常常失败，我们总是软弱的，我们靠意志可以做基督徒，靠我们的努力可以做出一副像是得胜的样子，但其实里面还是很软的，一不小心就要跌倒，一不小心就失败，就软弱。感谢主，我们虽然软弱，但是我们可以靠耶稣，耶稣基督才能叫我们真正的得胜，靠着他的，让他的生命活出来的，才是真正丰盛的生命。你一定要顺服那个生命给你的引导， 你要过得胜的生活，就一定要靠主在你里面得胜。虽然有时候顺服不容易，因为顺服会叫你痛苦，但是却可以使你有更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，虽然我们好像一次两次拒绝他，但是只要你还晓得应该顺服他，他就还会在你里面一再的鼓励，一再的提醒，有时候一再的勉强，希望你还有机会能够顺服他，这样他还要对你说话。从前我和我太太喜欢采野菇，好多人替我们担心，因为你知道野菇是有毒的，你要很小心，遇上有剧毒的一次就不得了了。事实上我们很保守，只采某一种在路边的能够确定认明品种的。采野菇时我就注意到，野菇从地里出来的时候有很大的生命力量，甚至能推动砖头。你看见那块石头啊，好像特别位置有点移动了，哎，底下多半就有菇。那么脆弱那么幼小的小东西竟然能够顶得动一块大石头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活的，石头是死的，石头不会动，野菇是活的，活的总要胜过死的。同样的道理，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反抗，你可以抵挡这个生命，但是它会天天的对准你，天天的顶撞你，叫你非来到神的面前不可，非认罪不可，这个就叫做丰盛的生命。你假若要成长，你就要完全相信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。我们不是靠自己，我们是靠圣灵住在里面，他是有大能的。有人问我，你怎么会侍奉主的呢？这是神的恩典。凡是要靠自己做得胜者的，都注定要失败。凡是依靠耶稣的，才有希望做个得胜者，并且依靠耶稣一定得胜，因为他就是得胜者。他的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你随时注意，随时顺从，你看，你必定要经历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怎么样才可以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呢？你就是要经历他，你一定要注意住在你里面的基督，你要花上一切的代价注意他。基督徒有双重生活，假如我说是双重人格，我怕有人误会我在骂人。基督徒有里面和外面的两层生活，当你走到吵闹的人群中间，你是否还能保持里面的平安呢？还是你因为外面的环境一招嚷，你就跟着跑了呢？你有没有自己一个人，比如说在公众场所坐着，在车站坐着，但是里面满有主的平安呢？四围熙熙攘攘的人群跟我无关，这个样子的平安是真平安。我们是基督徒，都要学会这样一心二用的平安。有首诗歌叫做转眼仰望主耶稣，什么时候你注意他，什么时候就发现他正在你的里面。你一旦有了这样的经历，就能进到内住的生活里面。有一位名指挥家，一早起来他就播放一张唱片，他一面做事一面听，一边准备早饭，忙碌非常，出了厨房又进到客厅，出了客厅又回到书房。他蓦然发现他心中的旋律丝毫也没有断过，和唱片中播放的一拍也不差，嘿嘿，才妙了。当然他是一个音乐家，他是一个指挥家。假如一个爱好音乐的人能够专心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和主中间为什么不能有不间断的交通呢？好些人祷告发现他需要20分钟才能够有暖身的过程，真正祷告不过几分钟。我们拿开车做比方吧，你的祷告是不是天天暖车却走不了好远呢？这已经算不错了，有些人甚至暖车都不肯暖。怎么样才可以叫我们和主中间交通祷告有果效呢？怎么样可以少花时间在暖车上面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车子不要冷下来嘛。我们要学会交通进入祷告的生活，就要不断地仰望主，凡事仰望主，大事仰望主，小事也一样仰望，吃饭走路睡觉都和耶稣有交通，你说这可能吗？有一位姊妹，她曾经是我们的同工，我们刚刚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她的职责是负责采买，因此常常要逛街。她就学会了一面开车一面找地方一面祷告，哎，她练成了一身的本事。但是你要专心的学习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容易，以后 你会发现主时刻与你同在，你随时停下来和主交通一点也不困难。怎么样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？怎么样可以保持灵里面喜乐呢？耶稣基督应许说，我就是羊的门，我们可以凡从他出入的都得草吃。这就是丰盛生命的奥秘，你要出入得草吃，早晨起来祷告得草吃，白天出门办事还是得草吃，晚上回家休息又得草吃。每逢经过主的门都得到一次喂养，你就有丰盛的生命。戴德生最大的发现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他就发现主时刻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主的里面，因此他经历了极丰盛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叫他在极重的工作压力里面不会垮下来，叫他经过严重的打击严重考验的时候还大有信心。所以他为主做了很大的工作，他对中国人的影响，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。今天神儿女最大的弱点就是圣经不熟，因为没有时间读，所以无论到哪里一有机会，我都要劝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读圣经，并且是新旧约都要读的，因为都是神的话。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不大明白，这也没有关系，可能有些经文你一生也不会明白，这也无妨，而且就着我所明白的还不算是很深入的明白神的意思呢，这又何妨呢？读经是建立和神之间交通的桥梁，神说的话是活泼的话，常常是借着圣经，圣经熟就更容易听见圣灵的声音。诗篇119篇11节和第9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圣经在我们手里口里心里，神会叫它变成食物。你要过丰盛的生活必须读圣经，你要自己给自己打气，挖空心思来读圣经，提高兴趣。我刚刚得救的时候，常常讲道的时候听见人引用经文，就立刻翻圣经出来找，有时候我和他比一比，看看他所引的是不是句句不漏。神的生命在他的话语当中，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，我的话就是生命。耶利米说，我将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。没有一个被神大用的人不是祷告的人，也没有一个被神大用的人不是读圣经的人，更没有一个被神大用的人不是顺服的人，没有一个彰显他能力的人不是爱慕他的人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并且得在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。神的话不会错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给我们的，让我们来得。亲爱弟兄姊妹们，丰盛的生命需要经历，你若不经历怎么会有丰盛的生命呢？你若不经历耶稣的生命，对你有什么益处呢？